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国家天文的微信微课堂，我是本场主持张超。那么，相信呢，很多朋友呢都听过我们前几场的这个课程，然后发现呢，这个中国国家天文的这个课程呢有点奇怪，为什么呢？第一场咱们回顾一下啊，第一场咱们是请的是国家天文台的苟利军研究员，给大家讲了讲引力波的事情。然后呢，接下来第二场啊，就是本人啊，我给大家讲了讲这个这种在城市里面，就是用于目视观察的望远镜的一个选择问题。然后再接下来就请了啊森林公园，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群里这个黄老师啊，给大家讲了讲这个深空摄影的入门。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又设了一个讲座。那么这次讲座呢，咱们是请的是，咱们玩天文啊，或者喜欢天文里的这个女神啊，叶子小姐啊，叶子怡啊，她来讲一讲这个星空摄影的这个大片是如何炼成的啊。那么大家会发现了，我们这一个讲座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每场讲座都不太一样。实际上呢，这是给大家挖了一个个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段时间也听朋友反映过，说你们这个微信课堂是挺好，但是呢，这个内容没有连贯性。其实并不是这样啊。比如说，你看我们最开始讲引力波，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意味着我们在今后会开一系列的这种基于我国的一些大科学装置和重大专项研究成果啊，包括一些世界天文学前沿的一些研究成果的一些讲座。那么这些讲座呢，我们会聘请一些这种国家天文台啊，包括大学里面的一些专家来讲。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还有一些这种器材玩家。那么这些器材玩家呢，以后也会收听到这些关于器材呀、设备呀，不光是望远镜，还有相机啊、镜头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器材方面的讲座。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说天文摄影啊，这是一大块。天文摄影呢，主要包括像天体摄影，还有星野摄影，两大门类。那么天体摄影呢，我们以后主打的包括深空摄影啊，包括一些行星、月球摄影啊，都给大家去来讲。然后星野摄影这一块呢，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啊，入门比较简单，而且故事性强。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后的一个方向。那么在这个四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讲座，到时候再另行通知大家。好了，闲话就说到这儿。那么下边我们就有请本次讲座的主讲，著名的星空摄影师叶子怡啊。为什么这次请他来讲呢？大家会发现这段时间内他是红的不能再红了。你看，先是在TWAN 啊，就是 T1 啊，得了一个大奖啊，那张照片大家都见过，对吧？北极光的那个啊。然后这段时间呢，这个长期发射，他又拍了一张特别经典的照片，也是国内首张这种视角的长期照片啊。这两张照片一出来之后叶子小姐的人气暴增啊，一下就是原来就是网红，现在是王子了。所以呢，这堂课呢，咱们时间不长，半个小时，让叶子小姐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些，她这些非常棒的照片是怎么去构思、怎么去拍摄的，包括一些故事什么的然后呢，大家也想想问题有什么问题想问这位叶女神的。好了，闲话不多说，那么下边有请叶子怡。
首先很高兴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那么其实对于 T1 的这个奖项来讲的话，我个人是没有预料到的。首先因为其实我当时投稿的话投了大概5张图，然后其实我最喜欢的并不是这一张，那下面给大家看看这其中的几张图。那么首先呢是这张图，这张图当时是去北极看日全食的路途中的第一站，就是挪威的吕瑟峡湾的步道岩上面拍摄到的一个星空。当时其实初春的这个挪威天气并不是特别好，我们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决定在上面露一个营。我们算是这个吕瑟峡湾的最后一波客人，同时也是第一波客人，因为我们在上面露了营。关于这个故事更具体的呢，可以查看我的公众账号，我的公众账号上，然后包括之前在中国国家天文的讲座上，都有更加详细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一章呢，实际上是在茶卡盐湖，在2015年的夏季，在茶卡盐湖的晚上拍摄到的。那当时 T1 的一个主题，一个是夜空之美，第二个呢是对抗光污染。我首先觉得这张图片能够比较好的体现出人和星空之间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远处的光污染实际上对夜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当时也是选择了这幅图当做这个参与的作品之一。还有这幅图是今年刚刚在新西兰拍摄到的。图中的这个男士呢，就是当时我们的这个向导。那么实际上他虽然生活在新西兰这样一个很容易看到银河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他在毕竟生活在城市里，也很少去抬头去看星空。所以当时我给他看这个照片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震撼，觉得是一件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那我也希望就是通过这幅图能够更好的体现出这个光污染对人类的影响，并且当时的配文也说到，就是在很多的城市的区域，实际上光污染对人类的影响非常大的，使他们看不到一些夜空中比较明显的一些，比如说星座啊，然后银河，所以也希望通过这幅图能够更好的体现对抗光污染的这个主题。还有两张图我就不细说了。那么今天实际上主要是说关于 T1 获奖的一张照片，还有长期的一张照片的一个思路。所以一些关于拍摄啊，然后以及更加具体的后期的我就不详细讲了，主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两张图当时的一个想法，然后以及它是怎么样拍摄的。这两张图挺有代表性的，因为它分别体现了出了一种是偶然间得到的，另外的一种是刻意为之的。那么先来说第一张图，第一张图呢就是T1 这次获奖的特罗姆瑟的这个极光。那么其实我们在特罗姆瑟应该有待了大约一个星期的一个时间，我们只有在最后的那一天觉得应该是努一把力看看能不能看到极光。因为特罗姆瑟我们之前尝试过几次都失败了，我们在看到这个晴空万里的时候出门，等我们到了这个特定的地点的时候，发现这个云已经上来了，有微弱的极光，但是在因为有云所以看上去特别不明显，然后也看不到星空。而且当时我们是赶上了当时一个算是大爆发的一个阶段，因为实际上极光它的一个强弱主要是和太阳它的活动相关的。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这个极光的一个强弱，然后以及预测它呢？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用的软件推荐给大家。那么第一个软件呢，大家可以输入 Aurora Forecast 去下载，就是一个极光预测的软件。那么它通过预测一个极光的强弱，就像第二张图，然后给大家一个观测的指导。那我们可以根据它极光的强弱来判定是否今晚适合拍摄极光。那么最后一个软件是橘黄色的那个 IQ Weather， 实际上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软件，因为它是预测天气的。一般来说这个 IQ Weather 还是比较好用的，当然了到热带的时候，因为这个气流过得太快，有可能会出现暂时的失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IQ Weather 的话，它实际上可以进行每小时比较精准的一个预报，当然在比如说今年印尼的时候也会出现暂时失灵的一个状况，因为这个可能是它的气流热带的气流比较不稳定。所以呢出门之前我一般都会通过这个软件来查一下天气。这个软件它的准确率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当然有的人喜欢用晴天钟，这个软件呢比较方便，也比较好用。所以当时我们是看到了中间大概有3个小时的晴天，所以我们当即决定去报一个极光团。我们特别幸运的一点是在我们之前一天参加这个极光团的同号，他只看到了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极光，就是非常小一点，就是用肉眼很难分辨的一点点极光。但是在我们去的时候虽然天上有云，但实际上极光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 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好意思，我那个原来的手机泡了水之后，不小心泡了水之后，有一些导入到手机的原片就只能存储在百度云里了，为了大家看得比较方便，我就直接截屏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我们刚到那个目标地点的时候，实际上云层也是比较多的，当时极光强烈到漫天飞舞的那种感觉，实际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强的极光。很多人都说他看到的极光只能用相机拍到，但是我这次见到的这个极光非常的强大，它已经是像丝带一样在天空中舞动了，而且有各种的颜色。那么实际上能够保持住一个机位一直去拍摄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因为你的这个注意力可能随时会被其他地方飘来的极光来去吸引走。我当时就特别后悔，因为我当时是带了3台相机去的挪威的这趟旅程，但是因为没有想到那天晚上能够成功的看到极光，我只带了1台相机，以及2个镜头去拍的这个极光。后来我非常的后悔，因为如果能多带1台的话，我就不用那么纠结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也是能够反映当时云量的，并且这张图呢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月亮它在慢慢落下的一个过程，还有远处的这个光污染。当时我主要拍摄的器材一个是815的鱼眼，还有佳能的24-1.4的一个大光圈广角，当然现在有了20，觉得24可能就没有那么广了。我们的那个极光团实际上是非常的成熟的，因为首先它有一个导游知道去哪里能够比较好的看极光，第二个它还提供这个在星空下极光下合影的这个服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在极光下有一个合影。所以实际上给我们拍的这个时间并不多，但好在它除了我们穿的一些装备以外，还有为我们提供一些连体的羽绒服，所以当时我就穿了一件非常厚的羽绒服，再套上它的那个连体羽绒服，非常的暖和。我把我的相机支在一个地方，就是拍延时之后，我就开始完全的用自己的感官去欣赏极光，躺在雪里觉得一点都不冷。极光然后在大概10点多11点的时候慢慢越来越强了，我就完全平躺在那片雪上，然后看到极光在我的面前挥来挥去，特别的兴奋。但是参加这个极光团有一点特别不好的是，它大概在午夜10分就会要驱车返回，所以那个时候也感觉没有拍够。那么说回到这个 T1 获奖的这张图，实际上这张图的话，当时评委的这个评论是说，这个颜色非常的多元，就是它不只是有很多照片中显示中的绿色的极光，它也有这个紫色的极光，然后包括远处的光污染，使得画面呢比较的颜色丰富。大家可以再来看一眼这个细节，实际上还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昴星团呀，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星座。而且这个时候呢恰逢将近月落时分，月亮的光辉呢也是非常的柔和，把地景也有照亮。当然之前有的采访问我怎么样才能够拿到 T1 的这个奖，实际上我觉得我当时参加 T1,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奖项，当时我的这个目的并没有说我一定要拿第一名，拿头奖，我只是想去参加一下。我觉得从刚开始我的初衷就不是说要去拿奖，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意外的一个收获反而会让人觉得更加的开心，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坚持的拍下去总会有收获。那么我觉得这个奖呢，虽然它的这个奖品只是5000人民币的一个代金券，当然大家如果要是对这个天文滤镜有兴趣的话，想要买这个代金券的话，我也是非常愿意的那个出手给大家的。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偶然间得到的这一张极光照片，并且偶然间得到了这个国际大赛 T1 的一等奖之后，我们来聊一聊长征七号的拍摄。实际上这张照片呢是我之前就想要拍摄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样子，但是同时又有超出我预料范围之内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详细的去聊一下。这次长征七号的发射实际上是受腾讯和蒙牛的一个邀请，去文昌海南文昌的这个发射基地去观看，然后并且拍摄的。当时腾讯对我没有任何图片的一个要求，但是我自己在得知了这个火箭发射计划之后，我自己脑补出来我想拍的这么一个照片是大概上图的这个样子的。那么下面这张图呢是我拍摄到的样子。实际上这张图的话有很多我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毕竟是我第一次观测，并没有太多的经验。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具体说一说关于这张图背后的一个故事。对于拍摄的整个过程更感兴趣的大家可以观看上面的这个直播。实际上我当时是准备了两套设备，一套呢是一套捷孚的760D， 再加上一个150-600的一个长焦。那么这个呢是用来拍摄火箭的一个细节。那因为捷孚机呢它加上一个长焦镜其实是更不稳定的，所以当时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脚架来支撑它。那么另一方面呢，来拍摄轨迹的是佳能的 6D， 再加上佳能的一个超赞的超超广角1124来负责担任这次的轨迹拍摄的任务。后来这个1124的话实际上是我当时管佳能借的，后来幸亏是借了这个1124，不然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发射的轨迹会超过我的画面之外，这样的话整个的照片就算失败了。当时呢我们拍摄地实际上是在比较应该是最近的一个观测点。其实这张图呢如果想拍到我心目中的那个样子的话，可能还是要距离远一点会更好一些。因为我站在距离大概3公里的这么一个位置的话，火箭发射当时的这个光亮很容易过曝，但是如果我不让它过曝的话，那它最后的落下来那一点的一个曝光呢又会欠曝，所以是一个非常怎么说非常难以进行选择的一个参数设置。最后呢我还是选择稍微欠曝一点点，但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能明显感觉到实际上它刚开始的这个参数还是过曝了。这个实际上我觉得也跟第一次拍没有什么经验有关。因为如果要是比如说我知道它会飞这么高的话，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这个角度，这么亮的话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这么近。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的火箭发射还有包括日全食这种比较转瞬一逝的这种的一个无论是天象也好呀还是瞬间，它每次都因为它过得特别快，所以每次都给人留下一些遗憾。我觉得每次的遗憾成就你下次想要再去看的一个动力。这次长期的发射呢实际上是这个文昌的第一次发射。那么相对于酒泉发射基地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个文昌发射基地它有很多的优势。这次呢也是第一次使用长征七号火箭，它第一次使用比较绿色的能源进行一个发射，所以这次也是完全跟公众开放的一个发射。据有过很多次观测火箭经验的这个春哥来说的话，就是国台的那个郑老师，他说的话，这个新能源的发射的火箭没有之前这个不环保能源发射的火箭那么壮观，因为感觉爆发力没有那么强。更多的火箭发射图片呢，大家可以看我公众号里面的一些图片。这个小视频呢是当时57张照片最后叠加出来的一个慢放。大家可以比较清晰的感觉到这个火箭它发射的一个轨迹。那么火箭发射之前实际上我们在所在那个场地 没有觉得离火箭多近，但是当它发射的时候就觉得哇塞，感觉火箭就在眼前。特别是当你控制一个长焦的一个镜头去望向火箭的时候，当场呢也是非常的拥挤。那还好我遇到了一个熟人，那熟人他因为这个长征七号搭载着他们西北工业大学的一个项目，所以他很早就到现场去占地儿，他正好守到了一个把角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把那个地方让给了我。对，然后所以其实他不仅提供的是场地支持，还给我指明了火箭发射的一个方位。当时呢我本来是因为看到了左边，因为看到了右边有一滩水，那就想就是说如果这个火箭发射能跟这个水的一个倒影的轨迹要是能形成一个图片会有多好。但是这个朋友呢他就提醒我说这个应该是往左边发射的，所以你要把这个构图往左边一点。OK， 我就往左边一点了，但是真的发射的时候才发现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会在，因为离得太近的原因，所以会在这个上空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角度。还好当时我用的是11端的一个广角，才可以把最上面的那一点轨迹包裹进来。如果不是11，如果换成18甚至是20的话，可能就只能拍到一段了。大家从这个视频里可以看出我当时的构图是横构图，不是竖构图的，所以要囊括这个整个的轨迹，对于一个不是超广角的普通广角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这个就算是意料之内的一个偶得。那么第二个偶得呢，就是关于这张照片第二个偶得，就是这个冰哥哥。后来呢，因为这一张照片火了，这张照片有将近7000次的转发量，150多万的这个阅读量，现在已经是327万的阅读量了。所以当时这张照片火了之后，这个军报的记者也是找到我说他找到了当时执勤的这个小哥。虽然我是一个重度的脸盲，但是这张脸我还是记得的，因为他当时跟我警告了我很多遍不要把三脚架放在外面，然而我还是趁他不注意去站岗的时候把三脚架放到了外面。在这里说一个题外话，很多人都问我就是如何比如说在景区关门后继续在里面拍照，我的这个方式就是躲到他看不见的地方，然后偷偷摸摸的藏起来。所以有的时候想要拍出好照片也是要靠耍赖皮的。对，所以大概来讲的话，这就是我关于这两张照片的一个思路。那第一张的话是偶得，第二张的话是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一些成分，但是还是在计划中的一个算是拍摄到了一个照片吧。我觉得实际上这也是我自己拍摄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么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像北极那张照片是2015年3月份的时候拍摄的，那个时候我才刚刚从一个爱好者转成一个星空摄影师。他们那个时候的很多的想法，然后以及这个拍照的技术，包括后期的技术都是不成熟的，很多时候要靠这个朋友啊，然后以及自己学习啊，去更多的获取一些知识，才能达到就是不能算自己满意的效果吧，才能算将将好的一个效果。越往后期拍呢，我觉得思路包括后期的思路以及这个我想要照片的一个感觉，去指导了我每一次按下快门的一个前期。我觉得其实前期和后期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更多的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摄影的一个思路。我觉得也是我摄影的怎么说，摄影的这个手段，然后以及作品慢慢走向成熟的一个里程碑。其实今天这个讲座比较仓促，然后主要讲的呢是这两张照片。关于其他比如说我更多的一个旅程，包括讲座， 以及照片怎么拍摄的一些细节，大家可以来问问题，或者是来关注我的公众微信账号，在那里也可以问我一些问题。好了，谢谢大家。
哎呀，大家先鼓个掌吧。啊，非常感谢叶子怡，那么给大家分享这么多这个牛片星空牛片的一个养成记。那么可以看到啊，作为一个星野摄影师啊，确实不太容易。大家经常出去拍片也发现了，就是说好像星野照片难度并没有那么大，它算是天文摄影里头比较容易入门的一种，等于进来之后呢，就直接拿着自己相机和镜头学一些参数啊什么的，那就去拍了。但是实际上真正出一个好的照片的话还是很难的。然后现在呢，给大家一些提问时间，大家可以来问一些叶子一些问题，咱们时间也不长，大概是10分钟左右。好，谢谢大家。好了，那么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叶子怡交流的时间呢也暂时告一段落。那么大家如果还有些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这儿留言。我们的群规则是在讲座之后半个小时之内，那么今天呢，咱们现在定一下啊，在21点，也就是9点之前，还是可以在群里面继续交流的啊。那么在之后咱们还是恢复那个禁言的规则。那么再次感谢我们的星空摄影师叶子小姐啊，大家再次鼓掌。